我们再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今天许多的教会唱同一首诗歌，因为你是复活也是生命，接下去的时间也是如此。恳求你复活的大能复辟我们，永恒不朽的生命弥漫渗透进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自我宣告，七个伟大的我是其中的一个。所谓七个伟大的我是，主要是由于约翰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他的笔法，因为希腊文的文法里面动词的变化已经包含了主格是第一人称或是第二人称或是第三人称，是单数还是复数，都在动词里面已经显明出来。所以在希腊文的记载里面，其实希伯来文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动词看到的时候并不见得有提供主词这个必要，尤其是用代名词的时候，用到你我们他这个时候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地方，约翰很明显的要特别强调我这个字出来，所以才在是这个是这个动词里面加上我这个字，就变成所谓的伟大的我是强调。而在我们今天读的和合本的翻译里面并不明显，其实它出现的地方是在第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的和合本这样子翻译，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耶稣对马大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也是生命。这个伟大的宣告是在一个真实的一家人，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的生活中发出来的。这么伟大的启示，这么伟大的神学，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好像在云彩上飘的楼阁上面的一个标牌、一个告示牌，乃是在人生点点滴滴的片段相遇当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略过这个事件的细节，而当我们注意这个事件细节的时候，你会非常的诧异。第一个细节是在约翰福音的11章第5节跟第6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这两节经文它的关系是什么？它的逻辑性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讲话的时候下半句跟上半句经常是有关联性的，当我这个人被人认为有可能有点痴呆症或者是有神经病的时候，其中一个可能的标示就是我讲的话语无伦次，语无伦次就是上一句跟下一句没有关系。约翰这样写，这上一句跟下一句有什么关联呢？一个可能性是但是，或者说虽然，虽然耶稣素常爱这一家人，但是听见拉撒路病了，他仍然在那个地方住了2天。意思也就是说，虽然爱他们，但是有另外一个其他的因素大过耶稣爱他们的事实。从后来门徒所讲的话里，你发现是有可能， 因为当耶稣决定要到伯纳尼去的时候，有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因为伯纳尼离耶路撒冷很近，只有六里路的地方，在耶稣现在这个地方所在地离耶路撒冷蛮远的。圣经上记载着他到了约旦河外的地方，到约旦河外的地方。这是在四十节，耶稣又第十章第四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在那里住下来了。门徒们都知道，跟着耶稣到这个时候，犹太人对耶稣的反对，对耶稣的这个不满，这个情绪已经高涨到一个地步，开始有危险性了。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所以因为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玛利亚，并爱拉撒路，所以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原地仍然住了两天。因为爱，所以不马上动身，再耽搁两天。因为爱，再拖延两天。换句话讲，耽搁与拖延是一个刻意的决定，是一个刻意的决定。这是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其实已经隐约表达的了。若是不够清楚，我们可以从第十一章的十一节里面发现，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因为知道他睡了，现在是时刻了，现在是动身的时刻了。这是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因为爱，所以耽搁。耽搁是肯定的，耽搁是肯定的，拖延是肯定的，但是一个刻意的决定，这个刻意的肯定的耽搁，却是建立在另外一个更先前条件的肯定之下，就是耶稣爱他们。因为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所以耽搁。爱是更肯定的。约翰在这里用好几种方式来表达，周围的人有目共睹耶稣爱拉撒路，所以在第十一章，他的姐妹两个人就去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祷告，为我们的亲人祷告，我们可能会说：“主啊，主啊，我知道他也不知道认识你。”我们甚至于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们里面都有一种情怀，因为你爱我，所以怎么样？我为我家人的祷告，你可以听的。你会听的，你有可能听的。马大跟玛利亚不是这样子去到人 去跟耶稣讲的，你所爱的那个人病了，这是有目共睹的。到后来第十一章，刚才我们也读到，犹太人看见耶稣哭了，这是三十五节，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呢，是何等的真实呢，是何等的诚恳呢，是何等的迫切呢？”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但如此，第五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为什么不就很简单的说耶稣素来爱他们？为什么不就说耶稣素来爱这一家人？为什么要费这个笔法？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因为这个爱是一个亲身体验的爱。这个爱还不只是马大跟玛利亚说你素来所爱的人，拉撒路知道，拉撒路亲身体验过。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爱，不是一个观念上的爱，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他有一个特质的，他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你跟他接触之后，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中立的立场了。You either love him or you hate him。你要不就是爱他，因为你知道他爱你；要不然是就是你觉得对这个人不能接受。这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很明显的一个现象，这是耶稣的特质。我特别要这边提醒大家，你不要忘了，这一家人三个人当中，才三个人当中有一些纠结的，特别是这两个姐妹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两个之间有纠结的，有闹别扭的。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那里记载耶稣带着门徒到他们那里去，然后就讲到马大在为着这个吃饭的事情在那里忙，然后玛利亚小鸟依人的在客厅里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哎呀，传道人很喜欢讲这篇信息，要弟兄姐妹都做玛利亚。圣经上让我们看到马大受不了了，忙到一个地步，愁烦到一个地步，连这个客人，本来要去招待的客人，他都带着一个不满的语气：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不管吗？你不讲一讲吗？这两姐妹之间还不只是心里面有纠结，都已经表面化了，白热化了。即使这两个人中间有纠结，但他们三个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爱他。马大跟玛利亚的纠结不只是在历史上了，有时候甚至于到今天教会历史上都是这个样子，这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去国内培训的时候，我记得92年第一次去，我们在那边在那么不好的环境里吃到，我们都老师们都觉得，怎么可能在这么不好的环境里，我们老师吃到这样子丰富的预备？就跟当地的人说，是谁准备这些饭食给我们吃？我们要去谢谢他。当地的同工说，不要谢，不要谢，他们是教会的马大而已。我们去了。走到那个柴火弥漫的那个厨房里，当地的同工进去说：出来出来，老师要谢谢你们马大。我们伸手要去握他们的手，他们的手都不敢伸出来的。到今天仍然觉得有人说在马大教会里是低等的，玛利亚是高等的。在历史上这两个人之间纠结，但每一个人都知道耶稣爱他。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一个一个点出名字来说爱他。这是一个亲身体验的爱，这是一个 personal love personal experience 亲身体验的爱。美国的福音派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曾经有过一些所谓的更新 revival， 所谓的很多的这种 tent ministry 帐篷的这种布道，特别在现在我们称为这个圣经带的南部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些所谓的传福音的人到各个地方用帐篷搭起来，不是在教堂里面，在一个地方就特别强调这些人讲的信息，一场一场讲完之后就问当场坐，问题是坐在那个帐篷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去教会的人。60年代、70年代美国人到教会是百分比非常高的，这些所谓的 evangelist传福音的人就问耶稣是不是你 personal savior，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弟兄姐妹，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
个人的救主，这个个人翻译的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一举手我说我个人救主之后，意思就是说他是我个人的救主，别人管不了这件事情。我跟主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这个 personal 不是这个意思， personal 是亲身的，你亲身知道他爱你，你亲身知道他挂在十字架上是为我。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诗歌第184首是一个很简单的儿歌，耶稣爱我我知道，下一句有没有人会唱？
因有圣书告诉我，
耶稣爱我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圣书，因为有圣经告诉我，这是对的。因为没有这本圣书，没有这本圣经记载了新约耶稣出现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后面的人没有人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这一个 personal 这个亲身体验，很可能这个歌词稍微我做底下这样一点更改，就是有一个人在教会聚会很久，参加了60年代某一个美国有名的布道家的信息之后，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发现这个诗歌变了，耶稣爱我我知道，下面本来是因有圣书告诉我七个字，他改成另外七个字，
我知道耶稣爱我，
他亲身知道了一个客观的真理，一个客观的事实，主观的经历。去年有一位要受洗的弟兄在礼拜三的见证，他讲到他参加若歌教会的聚会，参加他所住的那个地方的团契聚会多年，一直以为这样子就够了，就连他自己的姐妹信受洗，他都觉得说这个是我太太的决定而已，他一直以为够了。他见证里面有说，他说对于教会里面的伦理观、价值观、许多有关道德人际关系的教导我都同意，我也都一直在努力的去做，一直在努力的去追求，我以为这样子就够了。去年的福音营，他说他在刘志雄长老讲完信息呼召的时候举手了，他的见证说他一举手的那一刹那，泪水禁不住的一直涌流出来，就连那天晚上他在讲见证的时候，我都觉得他在讲到这件事情的讲到这一刻的时候都要忍住泪水。我们中国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流泪干什么？弟兄姐妹，我说男子汉这三个字我说的是非常诚恳的，事实上我们这边大多数的人都是男子汉，我们这些人姐妹你们都是女子汉，我们离开我们熟悉的家园来到这个地图上，我们明明知道语言我们要适应，我们明明晓得我们要压住那种思乡的情愁，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上几乎举目无亲，我们什么都没得靠了，我们从我们来的地方没有什么可以靠，我们没有我们的姓可以靠，我们又不姓邓，我们又不姓伯，我们又不姓席，我们都不姓这些，所以我们没得靠，但是至少还有一些亲友可以靠，现在什么都没得靠了，我们在这里努力，我们给自己终于建立起一个我们在以前梦想的人生， 男子汉，这是男子汉。为什么流泪？有人说基督徒流泪是因为他认罪，我想是有，但我认为更多的地方是亲身体验到耶稣的爱，因为爱，所以耽搁两天。有人说，人一生只有那不懂事的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懂得拖延的艺术。也就是说，只有小孩子，你跟他说，我现在给你一颗糖，你不要拿，放回我的手中，三天以后我给你十颗。只有小孩子不会在那边，哇，小孩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拿。他从来不会想说，我现在 我让你拖两天，我让你耽搁两天，我知道你爱我，你因为爱所以耽搁，所以我三天后拿十颗。有人说只有小孩子不懂这些，真的吗？大人懂吗？如果大人懂的话，耶稣就不需要讲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不义的管家的比喻了。因为那个不义的管家知道要被炒鱿鱼之后，他就用尽了办法要为将来的日子来筹备，甚至于找一些欠债的人说，你欠多少我把它化掉。不义，耶稣讲完那个比喻之后说，今世之子在世俗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更聪明。不管怎么样，第一个细节让我们看到，因为爱所以耽搁。还有第二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基本上就是耽搁是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或解释，这是第二个细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个细节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略过。什么意思？耶稣听到拉撒路需要帮助的时候，因为爱所以他就耽搁。耽搁多少天？耽搁两天。耽搁两天之后，他就马上动身，就往离耶路撒冷只有六里路的伯大尼赶路去。很明显的，赶路要赶几天？两天。因为到了那里之后，发现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换句话讲，就算耶稣在听到马大玛利亚打发人来求救的这个消息，马上动身，要走几天？要走两天。就算耶稣马上动身赶到伯大尼，拉撒路也已经死了。当耶稣听到拉撒路病了将死的消息的那一天，很可能拉撒路那时候那天就去世了。就算马上动身赶到伯大尼，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耶稣没有办法越过空间来行神迹。百夫长的仆人、迦南妇人的女儿，耶稣都没有到他的家里去亲自为他们做什么事情。百夫长的仆人病了，百夫长还跟耶稣说，千万不可以， 我家里面没有资格让你去。耶稣说，去吧，平平安的去了，那个百夫长的病仆人就好了。耶稣并不是没有办法超越空间行神迹，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细节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要显明耶稣的荣耀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话，为什么不一听到求救的消息马上动身，两天赶到之后发现拉撒路已经死了两天之后，然后就到坟墓里把他叫出来，同样的可以彰显使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又能够表明自己爱这个人迫切之心，为什么不这样子？为什么刻意再住两天？犹太人的文献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都有，现在你在网上也都会查到，有这样子的文献描述，说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会在躯壳上面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达三天之久，甚至于在这飘来飘去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回到这个躯体当中。而这个灵魂在上面看，一旦发现形体开始变化，就永远的离开了。所谓形体开始变化，就是开始腐化了，开始腐蚀了，就永远离开了。好，你说牧师，你提着犹太人的文献干什么？我觉得对于这样子的描述，你就可以把它当成现代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部落格，你们懂不懂的意思？部落格，这是犹太人在二十几世纪前的部落格，这是没有网络之前的 WeChat， 咱们就聊聊吧，就是这么回事，姑且让他发表他的看法。但是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个人发表有人有兴趣看？为什么部落格有人有兴趣？因为有那个市场。什么市场？很明显的就是有人被以为已经死了，事实上还没有死，还活着。我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的看法也受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西方文明的进展而改变了。古人没有现今我们这些医疗的设备、医疗的这个仪器。哦，今年一个人要接上仪器，量了一段时间，发现完全没有心跳了。今天假设有一个人病了，家人以为他死了，家人没有资格宣布他死的，必须医生、医院宣布，法医宣布。这古时候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古人没有我们现今这个西方社会的医疗的这个进展，精密的仪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犹太人对于死去的人是认为不洁净的，不能接近他的。这是为什么在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他不但说有一个人 在这个去耶利哥的这个路上被打了之后倒在一边，而且衣服都剥掉，打的耶稣讲比喻的时候打得半死，然后有祭司、有利未人经过，都没有理他。你如果自己仔细去读那个比喻，不但祭司跟利未人没有理他，就从那边过去，意思就是说这个路不知道多宽，如果这个人躺在右边的话，那个人就赶快从左边过去，意思是离得怎么样？远远的。因为在民数记里面清楚的讲到，死去的人是不洁净的，不能够，你不能接触他，接触的人总是要处理，接触的人也被看为不洁，要放在营外多少天多少天，有很明显的规矩。所以古时候的人，他一方面没有办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死了，一方面若是人以为死了之后是会不洁净，没有说摆在家里放三天试试看的，马上就要处理，马上就要埋葬。这是拉撒路死里复活跟福音书所记载在这个事件之前的几次显著的不同的地方。马可福音第六章，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 大家也记得这个故事，雅鲁在岸边等着耶稣从海的那边渡过来，没想到在把耶稣带到自己家的路上的时候，半途出了一个患血漏的妇人。那个故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所以等到耶稣医治了这个患血漏的妇人，然后转过来说是谁摸我的穗子之后，拖延了这个去雅鲁的这个家的路程中，有人传话过来告诉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继续跟着他去，圣经上记载那边一大堆人在那里哀哭，这也是犹太人的文化。一个人去世之后，他们有所谓的 professional mourner， 就是那种雇来的哭泣的人，就怕家人不哭，所以找人来那边哭，这是犹太人的风俗的。耶稣叫他们，你们通通出去，然后把那个女儿叫醒过来。这是一次，另外一次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拿因城里面一个寡妇的儿子正在从城里被抬出来要埋的路上，耶稣拦住那个埋葬的行列，叫那个人起来。那两次的神迹跟这次不一样的地方，都是因为那两次的事情很可能都是在这个人被判断是死亡之后马上就处理的。这一次当哥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解释或怀疑，说一句粗话，就是拉撒路已经死透透了，不是那种灵魂还在上面飘飘飘，然后遇到一个机会灵魂自己回去，不是犹太人那种荒谬的说法。第十九节强调出这句话来，就是马大所说的话，在坟墓边的时候，马大说的。当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你从马大的话中看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神迹所产生的冲击，所产生的爆炸性，是独特的，就连法利赛人都没有办法否认。所以刚才张英传道带我们念的那一段，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了。他们都知道这个神迹所产生的冲击是何等的大。法利赛人、祭司长知道他们没戏唱了，他们没得玩了，再由着这个人下去，所有的人都要去信他了。班哥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解释或者是怀疑，这是第二个细节。不只是如此，还有细节，第三个细节是在马大跟耶稣的对话当中。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被打击之后，心是脆弱的，但不是刚硬的，不是僵硬的。心可能在流血，但并不是硬邦邦的。你可以从马大讲的话里面读出他的悲伤，但你找不到苦读 sad but not bitter， 因为他知道耶稣素来爱他。是的，他有失望，他有惆怅，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没有埋怨，没有怪罪，没有说你怎么没有早来，怎么这么晚才来。你有没有过 听到家人病危，披星赶月的冲回去，发现迟了。那种惆怅，那种失望，最怕的就是别人再加上责怪，你为什么上个礼拜不回来。这是马大，一个脆弱的心，一个悲伤的心，一个惆怅的心。然后接下去你发现这个对话，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他相信耶稣，就是现在我对你的信也没有变，也没有改变，悲伤没有苦读。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是犹太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的一个神学的认识，属神的人在末日的时候会复活。到这里已经够好了吧。接下去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如果按照原文的意思，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也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你觉得该怎么办？你觉得在这个节骨眼马大如何回答？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像还好，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站在耶稣的面前，听到耶稣问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的兄弟已经死了4天了，他的兄弟是信耶稣的，你要他怎么回答？解经家在这里就说，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是指信者的身体躯体，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是指他的灵魂。这是解经家对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解答。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感觉，我不知道马大当时有没有解经家跟他说前半句是指的身体，下半句是指灵魂，我不知道。我甚至在想，就是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也会愣在那里。你信吗？我前面有讲到，爱是亲身体验的爱，现在也亲身亲自面对面的遇见一件事情。前面是那个 personal love， 这个是 personal faith confrontation， personal faith encounter， 这是一个亲身的、亲自的、面对面的信的对质。你信吗？当人家问你信或不信的时候，只有两个答案，或者说信，或者说不信。你信吗？当歌是为了使信被澄清、被挑战、被净化、被纯化、被深刻化。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洋葱。你们都知道这外面这一层黄色的，你要用之前你要把它剥开。你们也知道在剥的过程中会有那种辛辣刺痛跟禁不住的泪水。你把这些已经发黄的、枯 铺着一层剥下，你会发现下面一层可能还不是幼嫩的，还不是白白幼嫩，你会继续剥，一直剥，一直剥，剥到你觉得剥到一层白白色的、细的、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的心被澄清、被净化、被深刻化、被纯化的时候，一层一层的剥掉。我们以为是我们信的好的那些结果，枯萎了，干涩了，发黄了，我们把它剥掉，或者说上帝伸手把它剥掉，那种辛辣、那种刺痛、那种泪水，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原来都以为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志气、我们的能力已经在人生当中是应该遇到很好的际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想法是，哎呀，这个病我不得，谁得呢？当我的上司走到办公室来跟我说，你把你抽屉收了，两个小时之内跟着这个警卫走出去，有没有人想说，对呀，这一整层楼我是第一个应该被赶出去的。我们是自然人都不这样想的，更何况我们现在有神呢？原来已经是一个有志气的人了，我现在又有神，怎么会这样子呢？洋葱就一层一层的剥掉。所以我们以为我们信而生发的好结果，一层又一层的萎缩了、凋零了、枯萎了。剥剥剥，你信吗？老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哇，这是教科书标准答案耶。你还记得在整个福音书里面曾经有谁给过这样的认信吗？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还记得吗？彼得在该撒利亚，有没有可能在该撒利亚那一次彼得的任性一结束之后，门徒就开始传小抄，下次人家问你耶稣是谁，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教科书标准答案，系统神学要得百分的。耶稣没有在问这些，我是复活也是生命，凡死的人信我的人必然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如果你认为前面的马大是脆弱的，现在的马大更脆弱。许多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又有信，又没有办法大声地说信，努力的信，软弱的信，好像很清楚、很具体的信，又是说不上来、模糊的信。洋葱一层一层的被剥掉，剥到最后，耶稣复活与生命就够了。因为他是复活，所以有起死回生， 因为他是复活也是生命，所以枯木变新枝，腐朽得生机。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在拉撒路出来之后，接下来什么事情圣经上完全没有记载。如果是好莱坞的导演的话，这时候是这个电影这个故事最高潮的时候，一定要捕捉那个画面的，从那石洞中出来的拉撒路是什么样子。站在另外一边马大完全没有记载，这叫做没有细节的细节。请用另外一个细节来取代，就是祭司长法利赛人在公会所说的话，包括盖亚法的那一句，你们不知道什么，主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英文有一个字中文是很难翻译的，英文的那个字叫做 irony。为什么不好翻译？因为中文都把它翻译成讽刺、嘲讽、讥讽，或者说反语。所以当我们一想到讽刺的时候，我们都不喜欢，因为这是负面的意思。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在里面。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一群人为了一个垂死的人求救，这个故事的结尾却是另外一群人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夺他的命。这是何等的 irony。 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irony， double irony，就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可以在祭司长法利赛人该亚法这一群扭曲错谬羞耻腐朽的人所说的话中，转而成为指向耶稣的一句话。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赐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腐朽见生机。虽然时间过了，我还是请我们大家把因他活着的副歌我们来唱。因他活着的副歌我们先唱一遍，先唱一遍。